因为最近在上课有一个主题了哈，那主题就是从《梦计划教室完成》的535节，他提到就是说，这真的真正问题就是他有很强的罪恶感，好，然后再来就是他不愿意去照顾当下的自己，然后呢，如果他相信有一个神在他后面在忽悠着他，不管这个神是谁，那对鲁伯来讲都会是很好的事情。那再来就是他提到在下一章就是提到937节，他提到说没有事情他是被议定的，他是议定跟会议定同时存在，那也同样的情况就是完美跟不完美他其实同样存在，黑跟白是同样存在。那如果你不允许有一个不议定的或者是不可预知的事情存在的话，那么可预知就完全没有办法可预知了。好，那其实就是常常是从错误啊、黑暗啊，或者是恶劣情绪啊，或者是一个不好的状况当中啊，去萃取一个资源，然后变成好的。好，就好像如果你要锻炼成一把日本刀，你也必须要从那些不好的铁当中去淬炼出来，不然你要拿什么去淬炼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些的题材，好，你把它再归纳一下，你会发现到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好，那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那么了解，哈，你做真实的自己，看真实的环境，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为什么我们刚提到说鲁伯会有罪恶感，他的问题全部出在罪恶感，对不对？那问题是为什么会有罪恶感？比如说我为什么要创造一个身体不舒服，我为什么要创造一个意外，或者我要什么创造一个这个不好的情境在我自己的身上？因为假如我一直都投射我要好，我要更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就远远的离开你现在本然的位置了。那所以本来的位置或你现在的位置或你真实的自己的那个面目哈，对，我觉得对整个身心灵的学习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那我从好几个学派当中也看到同样的情况，不只是只有赛斯这个学派哈。如果你喜欢克里斯纳穆提的话，那克里斯纳穆提有一本书是他跟大卫伯姆的一个对谈录。那他对谈录的第一个章节，他就提到说，其实人类真正的问题在于内心的冲突。那为什么会产生内心的冲突？因为他投射一个更理想、更好的自己在前面。但我们生下来，我们的思想就会投射，就会把我自己投射到一个更好的自己。比如说我一出生，那我就希望说我要很聪明，要很美丽，要很怎么样。然后我希望我过得更好的生活。那假如说我们都一直在想着我要过很好的生活的话，那么现在的生活显然你会觉得生活的非常非常不愉快嘛。好，那假如说你的身边的伴侣或你身边的这个生活环境，你都没有办法去真实的看他们的话，那你也会因此而对我现在的生活会产生一个非常不满意的一个感觉。那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很不舒服，是因为我们有某一种思想，他应该要怎样，他怎么样怎么样，那所以因此我们才会产生一个不愉快的感觉。但如果你把他应该要怎么样这个想法去掉之后，你就回到真实的生活，跟真实的自己，跟真实的对方，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首先你自己的生活是非常的如意，因为你知道它的存在，现在环境的存在，就是你思想对外的投射跟思想产生出来的结果。那我现在怎样，其实是什么？是我内在希望表达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之所以是我，我只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我有什么样的一个缺点呢？这些缺点就是我内在希望我去体验的那个部分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刚不是提一个问题嘛，就是说。假如身体不健康，是不是都是想法上出问题？好，那假如你把身体不健康当作是一个不好的事情的话，那当然是想法上出问题。只是这个想法出问题， 不见得是由你自己的想法所出的问题，有可能是由更深一层的你的潜意识或者你的内在存有希望你去体验这样的一个感觉嘛。所以也有人一出生身体就不好啊。那你会说，一直生下来孩子断手断脚，或者是残缺很严重残缺，难道是他的想法不好吗？那他什么想法都没有啊，他是孩子，对不对？是啊，没错啊。可是问题是，他的内在如果想体验这样的生活呢？对不对？那所以以赛斯的观念，他会比较把如意不如意、好跟坏、对跟错的这些东西哈，他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创造性的材料，他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创造性的材料这样子。那如果是以创造性的材料来看自己的人生或看自己的情况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其实你一直都处在一个你可以创造的状态。那你如果说你单立于说我现在的生活是很不好的，我现在的先生或太太很不好，我现在的孩子很让我担心，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很不好，那你其实哈，首先忘记了享受你现在的生活嘛。再来就是你假如说你要接受现在的现状的时候，你才会想说我怎么去移动这个现状嘛。那如果说你去把他的自己的想法哈，把它再仔细审视的话，你就发现到说，其实在你审视你的想法当中，你会比较认识你自己，而且你会知道怎么去移动它。所以一般我们在了解到说，我们刚先提一个重点嘛，好，这个重点就是我怎么样回到真实的自己，因为真实的自己就是最好的自己。我要回到真实的自己，它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你要了解你是怎么样造成你现在的自己，对吗？那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啊，就是说你尽量去批评别人。你尽量去批评别人，而且越苛刻越好，把你心中所有的愤怒、所有的想法都把它写出来。我的意思不是说你针对对方去批评对方，而是你把这个想法一一的把它写出来。你把想法写出来有个好处，当你去批评别人的时候，因为想法本身它就是一个所谓的跷跷板原理嘛，你就会很容易发现到说，原来我是用这种角度跟这种方式在看我周边的人。但那个有油饭啊，有你爱吃的辣椒啊，干煸辣椒，还有洛神花汁，刚刚还蛮热的，可以慢慢吃没关系，我们是聊礼拜天聊天嘛，哦。像我们一项一项来哈，一项一项来，就是我之所以出生为我，那是谁的想法？是我内在的想法吗？他有事要先走，他之前跟我讲。我们稍微等一下吧，我们大哥进来了。大哥，那有很好吃的油饭呢，还很烫，可以啊，可以啊，嗯。我是台湾，所以我做的小吃叫台湾小吃。好， 我们是刚刚提到，我怎么样回到真实啊？好，我怎么样回到真实？那回到真实，首先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那你到底的想法是什么？啊，因为回到真实是一切冲突止息的唯一方法。那回到真实呢？它其实就是叫做回到当下的力量。因为如果说我投射的是一个未来的自己，或者是更好的自己，可是它不是我现在自己的时候，我在我内心里面就会分裂成两个，一个就是我以为的我自己，跟我真实的我自己。好，那如果说你今天能够回到真实，那你其实就用真实的方式去看对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个想法是说我要变得更好，那你也会用他要变得更好的方式来看他。那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因为那个冲突一定会发生，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而他也不是。而你要他跟你一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连他怎么想的自由都不给他了，因为你要他跟你的想法一模一样，你要他符合你的想法，然后呢你又无法去离开他要符合你的想法的这个观念，那你也不愿意去面对你真实的需要，那因此你就会发现到所有的冲突就会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子，用几个实际上的生活例子来讲啊，比如说有一个老板，他老是抱怨说他的员工一点都不认真做事，那事情也做得很糟糕。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创造第二个情况就是说，可是这个员工跟他很久了，然后他家有五六个孩子，这个生活需要他的生活需要这一份工作。第三个，虽然他事情没有做得很好，可是呢，这个员工呢对他算是很忠诚，就三个嘛，哈。好了，那这个员工去访问这个员工，这个员工的想法是说，老板对我很好，那我也知道我事情没有做好，可是呢，我家很远，然后我的孩子这么多，我根本没有分身乏术，我已经在我能做的方式当中做得最好了。那我们把这个实际上来看，就是说对真实的状况是什么？真实的状况就是对这个老板来讲，这个员工他其实是不符合他的需要嘛。那他想要对他好，对吧？因为首先做了很久啊，第二个你可能刚开始做的时候他是符合的，那可是现在是不符合嘛。可是当你不符合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不符合的这个事情来正视他，了解事实是什么，来处理他的事情是什么，你不会去处理他嘛，对吧？那你用一种方式来讲，就是说啊，他跟我很久了，那我跟他有很多感情在，那现在问题是我因为他的关系，我就没有办法把我的公司再往前推，因为他把我拖累了，对吗？好，那当然这里头有很多种处理方式啦。第一个处理方式就是，既然他不符合，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个符合的人来？好，那如果说你觉得他可以帮助这个新来的人，然后两个人一起工作，那至少你公司可以往前走嘛。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那或者是说你让他在家里，你就给他半薪或怎么样，然后你再去处理。好，这也是第二个嘛。好，那不然的话，两边都大家都在煎熬在痛苦里面嘛。好。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说，你认定他事实上是不符合你的工作，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去认定这个不符合的工作，它其实它有意义？也就是说，李清照的这个“剪不断，理还乱”，就是买一把好一点的日本刀。因为最近买日本刀，所以就讲日本刀了。其实最后他们的解决方式是这样子啦，好，他们最后解决方式是互相都知道互相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啦， 那这个老板呢就提供他更长一点的时间让他去找工作，一直找到工作为止，这样子。就其实很快，还不需要给他太久，大概很快不到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个员工呢，他家附近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好，然后呢，这个工作因为很接近他家，然后又不是像他们公司这么样需要前天后的，所以他个人的问题解决掉了，好，然后呢，这老板呢自己去找到一个更适合这样的人，因为我们这样讲就是我都没有问题，好，我都没有错误，可是呢。我这个员工有错误，那像这种 sentence 是对吗？其实这个 sentence 是不对的。为什么？你至少第一个错误是你的嘛？你对员工视人不清，这算不算错误？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对这个人视人不清，造成你后面的问题吗？那所以回到事实是什么？回到事实是，如果你愿意去接受这个事实，不管我今天造成错误或没有造成错误的时候，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今天做什么事情，不管做什么事情，当他是错的时候，他就是错了。好，你就接受这个错误，接受这个不是我要的。你接受他，然后呢，你就把它移动。好，因为在之前啊 ，Sophia 就问一个问题嘛，他说：“那么这样讲的话，如果我不符合就是我的伴侣的话，哈，那是不是我要去符合他的标准？”哦，是不是我尽量知道他的想法是怎么去符合他？那根据我的了解，应该不是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符合他的话，你有回到真实吗？没有嘛。你其实没有回到真实。但如果你没有回到真实的话，你心中会有什么感觉？你会首先会觉得无力感嘛？再来，你就处在一个长期的愤怒里面，你没有办法解决任何事情了，对吗？好，所以回到真实这件事情呢，它的象征意义不只是，它其实不只是说你得到你的力量而已啦，而事实上是你才能够移动的掉这个情况。所以我刚举了这个例子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说好像事情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说我现在的状况是无解的，我是僵在那边，我无解。什么叫无解呢？就是我现在状况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而怎么处理也处理不好。哦，那为什么无解？因为有些条件你把它当作是不可移动的嘛。好，如果说你把很多条件当作不可移动的话，那当然就无解啊。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例子，假如说这个老板认为说这个员工跟他的蛮久了啦，那而且他有很多孩子要养啦，那所以但是他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好，公司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可是在感情的层面上他又没有办法开除他，那是不是无解？没错啊。啊，真实状况是什么？真实状况就是，如果这个公司需要一个适当的人，你就应该找适当的人来工作，这是事实嘛？啊，但是你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实嘛？对不对？啊，对这个小姐来讲的话，她不适合在这个地方工作，但是她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实嘛？是不是？那因此，所以呢，我们都一直在互相抱怨，互相在批评，可是事实上你都没有走到一个情况，就是你有没有认清事实？事实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是一个啦，也就是说，如果你相信后面有一个力量，而你的出身跟你现在的所有作为，它其实后面力量的对外在表现的话，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你需要觉得自己是做不好的啊。你有什么需要觉得做不好？因为你的表现是后面对外面的行动，你有什么觉得做不好？好，第二个，我现在的状况，我很不满现在的状况。那不满的意思是什么？不满的意思是你看不到事实，接触不愿意接受事实吗？好，如果你接受事实，就没有不满啊，对不对？就是他就是他啊，他是驴啊，啊，这个人就是。脾气就不好，这个人就是喜欢讲谎话，这个人就是不关心家庭，不管他是什么形式，那难道你会不知道吗？你当然知道，你非常的知道，对不对？那现在问题是，我想改造他，我要改造他变成我想象中的人。现在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改造？其实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难道连他做他自己都不行吗？ 因为他就是那种样子啊，你也知道他是那种样子啊，那你想要把它改成另外一个样子，做不到嘛，对不对？这第二个嘛。那第三个，那你如果真的想改造、改变的话，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这可以就是说我先接受我现在这个事实，再来就是说我不是叫你放下你的想法，而事实上是你只要移动它就好了。你是不可能放下，你只要了解你的想法，你其实就可以移动它。那要了解自己的想法，我们刚刚提过的就是说你其实尽量去批评，你大量的去批评，尽量去批评，然后再从批评当中来看你是都是怎么方式在想的。而且所有你的批评当中，因为它是有跷跷感的作用，就是回力棒的作用，所以你对外面批评在你身上一定都可以找得到，他一定可以找得到。比如说这个人你知道他很自私，那你就不自私吗？因为你自私的让他不能自私啊，对不对？这个人很驴，那既然你知道很驴，你要跟他争到底，那你不是你自己也很驴吗？是不是？对啊，你既然知道他很驴，你还跟他争到底？你知道明明知道这是墙壁，然后你一定要去撞墙，然后说我撞墙很痛，我撞墙很痛，你为什么不就知道他是墙就好了啊？你知道，你认清事实就好了，他就是墙嘛。好，他就是墙。但是如果说你开始从这个对他的批评移掉之后，你不要这样想，你就发现到说你因此你才看得到他的优点，这个还不是那么具有威力。真正具有威力是当你不是这样想的时候，你的心情跟你的态度会变和缓下来，所以那个压力渐不见。而这个压力不见的话，对方的压力松掉了。当对方的方式压力松掉之后，他能够展示他自己的时候，他的那个美跟好就会出现出来。而他为什么在你身边，是因为跟你有一个对应关系，所以因此你们就会变成非常的和谐。好，那其实这是一个蛮根本的一个解决事情的方法了。那各位，那我们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如果各位想要练习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工作坊的形式嘛，其实你们可以用最严苛的方式来批评你周边最让你难过那个人，那把所有你觉得能够想得出来的恶毒的话或恶毒的曾经有过的恶毒的批评，就全部把它写在那个纸上。你知道我意思吗？但你就看看这些话当中，你可以从这些话当中去看看，你一定要先批评别人，因为你从批评自己你一定没有办法批评的。因为如果说你要去批评自己的话，你很有可能你看，你会假谦卑，因为我为了要批评自己，所以我就好像是要很谦卑的看看我自己。其实你是难的啦，你蛮难去看自己，你也很难去看看我为什么会造成现在这个状况。但是如果说以赛斯的两个基本论点，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对不对？其实因为你的想法创造现在现状，但是你看不到。第二个，当下是威力之点，对吧？那当下是威力之点的意思是什么？是你没有把你要变得更好，对方要变得更好的这个时间点往前移动跟往后移动。往后移动的意思是说，你知道吗？他过去对我怎么不好？你知道吗？他曾经出手打过我。你知道吗？他对我很凶恶。他曾经用什么语言侮辱过我。可是那些事情根本不存在啊。他今天不管讲什么，你还是想过去啊。今天跟你讲说，哎呀，亲爱的，我爱你，有用吗？没用，因为你以前说过伤害我的话。那所以你没有办法回到当下这个 moment， 那因此你无法移动，因为你永远在用过去来影响现在嘛。所以现在没有办法移动嘛，因为用过去的经验一直影响现在啊，这就是我们说失去了当下的力量。那一样的未来也一样啊，未来你的想法是说，我现在我希望过得更好的生活，希望我的先生或太太呢是多么贤惠，多么怎么样，你想的是很好啦。可是问题是那当下是什么吗？你只有认清当下，你才可以用当下的方式来改变啊。哦，但它是墙壁啦，所以我就绕行嘛。好， 那为什么它是墙壁？因为是我盖的啊。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哦，那如果你批评，你尽量批评没有关系，因为你从批评对方的这个角度，你才有可能知道你是都是用什么方式在看自己跟看别人。这是一定要从这个开始，你不要一开始就想说我来自我检讨，我来反省，我来看看我有什么信念，你看不到的，你看不到的，你永远都看不到，因为你就是你的想法，你怎么有可能看得到自己的想法，对吗？有没有人看得到自己的想法的？应该蛮难的吧？那你看到自己的想法，也是你的观点在看自己的想法嘛？可是你批评别人的话，就会像日本刀一样的锐利了。你批评别人的话，是清清楚楚把对方看得一清二楚，一点都不留情的。像问题是说，如果你把这个对别人的批评说给他听的话，他会怎样？他会暴怒，他会起来跟你打架，你这样看我，你这样侮辱我，对吗？但是你的想法是什么？其实我冰显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对吗？问题是他是清楚，你明知道他是那样的人，可是你却不愿意承认或是接受他是那样的人，而这个人在我身边是我所创造的吗？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还是可以再继续？好，比如说我恨不得他去死，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恨不得我去死，因为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好，我认为他很暴力，我认为他脾气很不好，那某个角度来看我脾气就很好嘛。如果我脾气很好，我就根本看不到他脾气不好啊，对吗？因为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的脾气。那你没有办法接受某个人的脾气的时候，是不是你自己也有某个部分的？因为他可以是他自己啊，他是驴子，为什么不能让他当驴子？对不对？啊，他是毒蛇，那你叫他说你不要，你的嘴巴不要有毒意，那怎么样？你要叫他怎么样不要毒意？不可能嘛，他天生就是。就是这样，他就是有毒意啊。问题是你怎么把他放在你身边的问题啊。好，那他伤害我，好，他有一个例子是这么讲啊，就有一个侄儿在强烈的批评他的叔叔啊，好，他是说我的叔叔好，他做生意做得很好啦，可是他常常提供我一些 information 是错的啦，好，也是做股票啦，好，这样子好。然后他说呢，那现在问题是说，他是提供你意见没有错啊，可是谁去接受这个意见？你嘛，那你可不可以不接受？可以啊，对不对？好，那他在提供你这个意见的时候，他知道是错的吗？谁会知道？谁会知道？不会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他提供你的时候，他其实是善意嘛。可是你听他的话，首先是你自己的选择嘛。再来的话，他根本无心伤你嘛。如果你是我这样做以后错了以后，你却把这个责任归罪到对方的身上吗？对吗？所以其实回到真实哦，它是一个每个人都必须要的功夫啦，不是说谁的问题啦，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我怎么样去回到一个真实？我的真实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到底用什么想法在用在迫使我过这样的生活？但是如果这个生活真的不好的时候，我如果认清楚我真的就不要的时候，为什么我不去买一把日本刀把它切掉？还是你要像李清照一样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在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那你就去心头吧，对不对？你会缠绕这里面嘛。那现在问题是说，当我用这种方式来让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情况，到底我在说明些什么？因为我不太愿意去面对人生，所以我拉一个人来当替死鬼在我身边，然后我也说好，我今天不幸福是因为他在我身边，所以我不幸福。可是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好，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不会去面对事实来处理？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太太一样，对不对？他离开 那个公司他就找到更好的工作啊，然后他问题就解决啊，对不对？那如果你在婚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觉得对方很不适合你的话，其实你切到的话是也是放对方一条自由一个生路，欸，因为他可以找到他所需要，而你找到你需要的啊，不是这样子吗？你不愿意放，然后又在讲说我缠绕在事情里面，但是话又说回来，一定要到最后这一步吗？也没有嘛。你即使从自己的想法去着手，你也发现到说根本就不需要走到这么糟糕的这一步嘛。你可以从自己的念头开始去着手。好，你就发现说你一直在讲他的那个不好的时候，他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或者说他呢完全是不合理的人，是，那我们就真的合理吗？我们也不合理嘛，我们要他是一个合理的人，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很不合理嘛，因为他是他，你是你，那他的想法就是这种样子，他有他的个人的宇宙独一无二的这个独特性，然后你不要他变成他，你要他变成你，那这样到底是谁比较不合理？我们是在课程开始的时候哈，我是提一个基本概念呢，就是说以次元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是内在次元所外在化的行动，所以所有现在我所表现的，我只要回到真实的话哈，它就是有力量的，而且它就会表现很好，这是第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我所做的任何事情哈，它其实是意知跟未知它共同的形成，换言之就是啊，你的内在产生你，可是它给你一个选择权利，你可以要或可以不要。那为什么需要可以做对跟做错，做好跟做不好呢？因为其实好跟不好才能够真正形成好，就好像只有日跟夜才能够形成一天。好，那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一直要在你的心目中形成某个观念，而且某个观念才是对的，那除了这个观念以外不能移动的话，其实你就根本无法移动。各位有什么想法吗？不要跟他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要理他，你当然要理他，因为他是你创造出来的啊。但问题是什么是真实啦？我们是回到一个真实，就是说，那他这样，他所表现，这样讲，我们如果更厉害的话，其实他的一举一动，你都可以看到他一举一动背后真正他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好，对不对？比如说，每个女人。他都必须要随时被提醒，你不要随时跟你太太说我爱你我爱你，他们非常需要，你不需要，哦，可他非常需要。为什么？因为天生不同。对女性来讲，哦，他一定必须要有一种，因为他跟爱的连结，他是一个比较是属于安全感的连结跟自我肯定的连结。但是男生的话，你不是要这个东西，你要的是我是有能力的，我是很能够处理事情的，哦，我能够就是比较理性方面的处理能力，这是我们从小被教的观念啦。但其实是人就是人，并没有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我们因为长期接受这样的观念之后，我们这个观念已经在我们内心里面生根，而且它是一个文化性的生根，一个很深的一个群体式的生根。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一个女生，她如果觉得他不被爱，或者是他感觉到他的生活当中没有爱的话，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麻烦你了。他会一直在要求，一直在求证，一直用各种方式来证明你有没有爱他。不管你今天说我娶了你，我当然就是爱你啊，我跟你生活，我当然就是爱你啊，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他不是要这个东西，他必须要各种方式，让你去表现很多 romantic 啦，很多的一种各种形式的对他的尊重，可是有没有用？其实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如果他心中已经开始产生一个你并不爱他的感觉的时候，你就算要牵他的手，他可能也会把你的手放掉。好，因为他觉得说你不要这种形式来对我。好， 啊，你说，哎呦，我们都要去吃一个这个浪漫的午餐呢、啊？这个餐桌上放的都是花朵，有没有用？其实都没有用，因为他内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你不爱我，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所以，当他觉得你是爱他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关系啦。就网络上有一个笑话，就他先生喜欢喝酒，每次去喝酒回来，他太太都气得要命，有时候时间要三更半夜，对不对？那有一次，他的朋友把他送回来之后，第二天早上，太太都没有生气，笑容满面，然后端着这个美味的食品来给他，然后对他亲切的不得了。啊哈，这怎么回事？是发生什么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然后他问他说：“怎么回事？”他说：“你昨天回来的时候最乱七八糟，可是我要跟你脱衣服，你说你们这些人都不要动我，谁都不要动我，就我太太可以动我。你知道我意思吗？谁都不可以碰我啦！啊，你们都不要碰我，你们都不要碰我，我只有我太太可以碰我。对他太太来讲的话，他会觉得说他的先生是爱他的。那其实男生要有一个智慧啦，齁，你一定要了解人的需要，齁，你要他更正他，你觉得说我比较，你看我这么聪明啊，你看我这么有能力处理事情啊，你看我各方面都很好，其实这个东西齁，你都白做工啦、啊。你白做工，你用这种方式去想要凸显你的重要性跟那个齁，那你只会越来越自己越不重要。你越想要去争这个位置，你永远争不到的，你永远都争不到的。因为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他觉得你是爱他的。只要他觉得你是爱他的，就算你一塌涂地都没有关系啦。哄的话就不真实啊。啊，他不是真，你哄的话是这样。是这样子的哈，如果是啊，问题是不是这个哄的当中，我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用文字哈，会让人家觉得这个心惊肉跳哈，不是因为两个人哈，这样讲，你有没有爱对方？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呢？假如你太太觉得你不爱他的话，你去跟他讲说：“太太，我很爱你，我很爱，有用吗？”他知道的，他很清楚。你没有办法用各种方式，因为人跟人之间，尤其是老夫老妻哈，那就更没有办法用哄的了，因为他很知道你的心意，而且你的态度、你的行为、你的举止，或者你的生活方式跟你的表，这个他都完全流露出你内心的心声嘛。按照那个这个叫做什么神经语言学哈，他提到说只有 7% 是透过语言的 ,93% 是透过你的肢体语言，你的一切的形式，就是对方有没有爱你，你其实是很知道的。所以你就是要回到一个状态，就是你去建立那种真正爱他的那个想法，而表现出真正爱他的这个动作跟行为。那只要这个部分被满足了，基本上我想很多的这个家庭问题是可以解决了，至少我想至少是大半的情况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我们今天来的夫妻不是很多，不然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练习啊。你知道你先生或者你太太他真的啊，就你知道对方到底，你到底要他什么？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吗？那你们有没有兴趣玩一玩呢？他不是不要听了，他是觉得你一听就又落入你的陷阱，那你又开始要念他，要骂他啊。可以用写的啦，可以写。可以用写的，然后写了以后交换啦，啊。 想法都可以改变，所有想任何想法都可以改变。你只要不是这个想法，就是另外一个想法。假如说你今天冲突冲到一个程度，常常是因为它是根深蒂固了哈，它才容易改变。为什么？因为根深蒂固，所以痛苦很深。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是已经积怨很久了，所以其实很容易看得到，它其实是很不舒服。那如果说是一点点的话，你反而不容易，因为你一点点的话，反正我忍耐就过去了，算了，不计较了啦，明天就好了，对不对？啊，今天吵一吵算了啦。甚至有人说床头吵床尾和啊。那问题是，那价值观太原始，他有他的价值观，你有你的价值观，为什么你一定要他的价值观跟你一样呢？那你为什么要让你为什么会介意他的不满意？你要做你自己，你就去做你自己啊。那他不满意，他你那这就是一个，你看好，当我是这样想的时候，我就不敢往前走了。那我们昨天在电台上有提三个例子嘛，好，那个例子我也放在网络上嘛，啊，就是有一个叫做杨三二的先生，他在盖房子。他一盖房子的时候，全家都反对了，他业户尤其是非常的不满了。你生意不做，好，他们开家里开餐厅，然后你去买一个地，然后再盖房子，而且那个房子盖在很偏僻的地方，叫幌寮。如果在台湾，你就知道幌寮就是火车站以前的火车最后一站叫做幌寮嘛，哈，就没有人到的那个地方叫幌寮。盖了15年，对他，对，那到后来他就被支持嘛，他们全家人都支持他，他业户也了解的嘛。那你要证明给他看呢，啊？你要证明给他看呢，啊，而且你要告诉他，这个对你来讲是没有伤害，而且你是爱他的啊。我把我今天的 email 就是边在做饭菜的时候边写的。我今天早上公司就 alarm 响嘛，就过去处理，就回来以后，我想说我讲说要炒油饭嘛，那就边炒油饭边写的啊。那明知那是一座墙，你就不需要再撞了，绕过去就好。你知道他就会反对啊，那你干嘛一定？你就明知道他要反对，可是你要做嘛，那就做，你做就好了。你绕着，你让想尽办法让他了解，但是不要去抱怨说你怎么管我，你怎么越过界这样子啊？你知道他就是这样想啊，啊，明知他生性像驴子一样，你就不需要一定要跟他争了，啊。你要一定要跟他争，你自己也很驴啊，你把驴头往自己身上套啊。啊，我们要别人跟我们的自己的想一样。不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这不只是不可能，而且绕过界啊！你要他跟你一样的想法，这根本就不可能嘛！哈，我们看着湖中的月亮，你不必要下水去捞月了，你在湖边欣赏就好。你下水去捞月，你可能会没命的啊！意思是说什么呢？你有一个理想啊，但是那个只是理想啦。你可以欣赏它啦，但是你要了解真实的自己是什么，你要脚踏实地，不是要去捞月亮了。好，也奇怪，我怎么好像少了一大段 ？OK， 算了。我们了解现状是自己的想法所造成的吗？我们知道吗？好，那我们了解我们每个人的想法都是独特的思维吗？换言之，我的想法跟他的想法永远不一样。你千万不要想说，我要他的想法跟我一样，难，真的很难，啊，对。那他既然觉得你不应该去做你的事情，对吗？那因此他一定有他的想法，他的恐惧点在哪里？他担心什么？ 那你可不可以在这个部分，去真正了解他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因为你只要回到一个实际状况的了解的话，基本上很多问题是会解决。对思想的行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为思想本身就是行动嘛，好，思想造成行动是由内在而来。如果你清晰的认识的话，连我们现在的出生跟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我们内在思想的一个行动啊。那对当下自身能够接受跟认同的话，你就会回到流畅的生命旋律。对当下自身的接受跟认同的意思是说，我不要想把它变好，我也不要想把我自己变好。好，因为你想把它变好，但是它不是那种样子啊。你想把自己变好，但是你现在不是那个样子啊。那你所会有冲突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存在一个不是你的你。那你要活不是你的你，你要他活是不是他的他？那你跟他都到哪里去了？都不见了，消失了，不是这样子吗？我投射一个更好的我自己，所以我不是我。然后呢，他呢要跟我的想法一样，所以他不是他。那你跟他都消失在人间，那谁活在这个世界？没有，不是这样子吗？对，因为我要活一个我以为的我自己，那我要他活我认为的我自己，我的他，那就没有人真的活着啊。有人真的活着吗？有人回到现实吗？对，就没有了嘛。但是当你想要去做你自己的时候，你其实就像我刚刚提的那个例子嘛，如果这个人不适合这个公司，你让他走的时候，其实对你是仁慈的，对他也是仁慈的。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找到适合他的状况，我可以找到我的适合状况。但是现在是说我根本不愿意去，我不愿意去看事实是什么，我硬要把非事实的部分粘在我身上的时候，那这样的话你又说事情没有办法解决，那当然没有办法解决嘛。对啊，你也可以支持他嘛。比如说你对他，你就说啊，对他蛮有感情的，那就让他走路啊。但是你还是可以和缓的方式让他去找到他的工作嘛。就好像我刚刚提到，你可以提供他三四个月的时间，让他好好去找工作。只要他找工作，这个资源就停止这样子，就是先解决他的问题，然后去这样做嘛。我最近不是也碰到一个例子嘛，就是一个员工他跌伤了嘛，那这几个月的时间。我知道他来公司工作对他也不好，对公司也不见得是好事嘛，所以我就请他一定要在家里休息，这就是所谓的事实嘛，对不对？那他一直很想回来公司上班，可是我就是不愿意让他回来了，因为我觉得既然需要休息，你就应该要休息啊，这就是事实嘛。那反过头来讲，他在家里休息，他也是满怀感激啊，因为他公司有让他休息嘛，对不对？那再来的话，他在这段时间的话，他也可以再去思考为什么他要去创造这样的实相吗？但如果说我每一个棋子我都认为是不能移动的，然后你又说你想移动，那你要怎么移动？对不对？我把我的船绑在岸上，然后船又下了所谓的锚，那个叫锚嘛，对啊。然后呢，我又下了锚，又绑在床上，然后我又说不行，我不能在这里，我要移动。那你要怎样把锚拉起来嘛，把绳子解掉嘛，对不对？你才能移动嘛，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所有的条件都不能变，但是我要变得更好。那个更好又不是事实啊，不是现实，那你说那怎么移动呢？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什么是现实？你对什么，比如这个人不适合公司，这是现实吗？如果是，那我们去处理现实，好，又对他也好，对你也好嘛。啊，你说这个婚姻对我不适合，真的不适合吗？基本上他不太可能是不适合，为什么？因为不然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就互相有一个思想的吸引力，所以才会结在一起嘛。那你们有个共同的一个课题，但是要处理的是什么？要处理的是你把对他的批评 把它拿来想一想啊，不是说叫你放下啦，你叫你放下，你哪有可能放下？对不对？你不要再批评他了，欸，他很懒欸，他什么家事都不做，问题是你还是这么想啊，对不对？你说好了，我现在 不批评他这一点，我现在慈悲了，可那个慈悲很容易摔破啊。那我谦卑一点，谦卑会谦中毒啊。对呀，你慈悲多久嘛？你知道，事实是一条船要走，不好意思，锚要拉起来，好，不好意思，绳子要解开，船才能走，然后再加上一点动力，它就往前走。那人要移动，那现在不适合的部分是不是要先剪断，对吗？你说剪不断理还乱，哎，去买一把藤次郎的入门刀。我今天切的那个姜就是藤次郎的刀子切的，速度大概是快一倍以上吧。所以我这里提到，我就说如果你生命要流畅的话，你必须要对当下自身的接受跟认同，然后你也必须要对你现在想要行动的目标跟你的行动的本质要有清晰的了解了。然后假如说你对自己有一个真实的认同，对环境有真实的了解的话，你又相信有一个神秘的力量在护佑，有内在的秩序在安排的时候，那因为事实上一定有内在的力量在安排嘛，那你因此就有信心可以行动啊。所以这个变成从对生命的信心产生信任发生的事情。什么叫信任发生的事情？如果该走就走啊，对啊，如果该做就做啊，因为这是事实嘛。你的事实是什么？好，啊，如果你没有办法，你怕这个怕那个，那就没有办法产生信心。那没有办法产生信心，就等于你把绳子绑着，然后把锚下着，那你要把车这个船移动，你怎么移动？然后你又没有动力。所以下面我才写到说，我们允许我们自己做自己吗？我们允许别人做别人吗？如果你想变成更好的自己，你也想改变别人，好，改变得更好，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做得更好？其实我们有没有不满意自己？哦，那我们有没有不满意别人？当我们不满意的时候，是不是我不承认事实？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内在的物质化？好，任何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是不是内在的精神能量物质化？是吧？那你反对这个物质化，你抗拒这个物质化，对吗？所以当你觉得你有不满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抗拒？那我不是说叫你不要不满，而是在说当你不满的时候，去看你的不满是什么。因为基本上如果它发生在你身边，变成你周遭的一部分的话，它跟你的想法一定有关，因为思想有吸引力法则。为什么我今天还是谈这个问题？因为昨天在电台上已经谈三个小时了，为什么今天还在谈这个问题？我觉得蛮好玩的啦，就蛮好玩的。因为什么是事实啦？事实就是你的内在的物质化叫事实嘛，对不对？那你现在只要是内在的物质化，只要它物质化了，你就又说我不接受，我不满，我要改造它，那你不是在不承认事实嘛，对不对？那你说我要的是什么什么，那请问这样的话你有活在当下吗？你不活在当下，你怎么移动它？好，那所有的条件都不能改变的话，那请问如果条件都不能改变，那你一定是卡在那边啊，对不对？你要锚拉掉，你要绳子解开，那要锚拉掉绳子解开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信心的问题啊，对不对？那你有信心吗？那为什么会没有信心呢？因为你的生命本来就是后面的物质化啊， 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呢，它必然会成的啊。所以当你对自己有更大的信心，就会信任那个事件，就会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你为什么不让他做他呢？因为其实你要他来当做你的工具，来保护你能够成为你自己，对吗？对不对？我们很多女性朋友说啊，我要爱，我要人家爱我。其实真正后面的部分是什么？如果没有人爱我，我就没有安全感。有没有这个部分？有啊，有啊。那男生你为什么要那么男子气概，然后一定要维持那个男性的自尊？有没有觉得说，如果我今天不够好的话，老婆会跑掉？有没有？有嘛。那所以这两者不是都是跟安全感有关吗？是不是？那跟安全感有关，那我们又必须要把对方抓在旁边才会有安全感。那你有没有安全感，你怎么移动？你根本移动不了啊，因为信念创造实相啊。所以当我们想改造成自己更好，想别人改造更好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不接受事实，然后呢不接受精神能量物质化的这个结果，那因此我们就常常会失去当下的力量。因为我的那个角度跟方向不是内在的角度跟方向，当然没有力量啊。所以必须要回到那个初始的状态啦，就是原来真实的状态是什么。但我们没有说你要放下想法，我们只是说你要认识想法，因为只要认识想法就可以有新的想法。而你有任何一个新的想法，你就有一种感觉，而这个感觉就会产生新的力量。我有一个想法，比如说你现在开始看你先生，然后你觉得说，哎，他真的很棒，你放掉了他很麻烦，欸，他一直在管我，欸，他为什么要管你？他如果不爱你，他管你干嘛？对啊，好，然后他一直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其实后面还是有他的动力，因为他在乎你嘛，所以他想管你嘛。好，那如果现在放掉他这个人很凶暴，他这个人不让我走，好，不让我做，所以当你放到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可以开始欣赏他的本然自己啦，啊，你可以欣赏他的本来面目。那其实想法只是真的只是想法，想法都可以换的，想法都可以换的。我这样想跟我那样想，好，其实都可以换的。哪一天我在想说我不要再开读书会了，是不是可以不要开？都可以不要开啊。那我现在是有个想法是我要开吗？哪一天我想不要开，可不可以不要开？可以吗？对不对？你活着的人间，有一天你不想活的时候，可不可以死？可以吗？对不对？蔡司是这么说的。没错啊，他的在不同的时刻，当我有不同的领悟的时候，比如说我一直往左边走，走到一个程度，我想天哪，往前走这路这么难行，崎岖，然后又全部都荆棘，你只要不再往前走，不就不会有那些东西吗？对啊，你突然间觉得我走这条路是冲突，就是难过，那你又不想往后走，那你要怪谁？对不对？你不敢当你自己，所以才是真正问题的开始。如果你愿意当你自己，对方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那你会这样对待你不可的时候，那自然那些暴力自然会不见啦，或者是阻止你的力量自然会不见啦。我就是这个调调啊，那你要怎么做，我都这个调调啊。不是，勇气跟怒气不一样，所以勇气的意思是我很冷静的，对啊，所以勇气跟怒气不一样啊。好，那假如说你认识你所骑乘的思想，思想是骑乘来的，乘上就好像乘汽车一样去乘，你搭几号这个公路车，公共巴士啦， 那是骑乘，你是骑乘，思想是骑乘的。好，你可不可以认为你先生 又棒又好，又爱你又关心你？可以，你这样想的话，你一定可以找到这个是事实。好，然后假如说你要想到说他是很无理、很暴烈、很怎样，你可不可以这样想？你去想想看，然后你把这个当主题，你还是可以找到这个是事实。你知道我意思吧？你用一种想法套在身上，跟另外一种想法套在身上，它没有太大两样。比如说，哎，我 Susan， 我是一个很棒的人，然后用这个观点你去看自己的话，你一定可以找到你很棒，对吧？然后如果有一天你突然间用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真的很烂，然后你再用这种想法去看你自己的话，你会不会找到？两个都可以找到事实，哎，所以代表什么？代表你的人生，你现在的现状是你所搭的公共汽车啦，所以这叫骑乘啦。你骑乘在一个想法上，就是我现在泥沼里面，我好难过，我完全无法挣脱，这是一个想法啦。但如果你用这种想法放在你脑海里面的话，你一定可以找到这样的经验，因为一个想法会产生那种感觉，而会产生那种情绪，而会找到那个事实。没有没有，因为我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这样子哈，一般来讲的话，会被家暴的女人哈，她会一直被家暴下去。我意思是说，她换别的先生哈，她还是会被家暴。你，对她创造，她没有一个特，她有个特质，啊，这个特质她必须要吸引这样的人，然后发生这样的事情。至少我所知道的几个朋友哈，就。不是在我们读书会里面的啦，就我外面的朋友，好几个我也讲过好几个例子嘛，哈，被打到不行，然后又到公司来闹，结果后来很快速的离了婚了，以后很快速，不到一两个礼拜又找到新的男朋友，本来以为从此过着快乐幸福快乐日子嘛，对不对？结果后来被打得更严重，这个女的条件非常好，智商非常高，长得非常漂亮。但是会被家暴哈，他会在任何时候，因为这个是他的，我们讲他的某些思维方式，他某些思维方式，他会引起别人的。像讲说，难道谁会想家暴别人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有一个相对的东西，因为假如说不是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到一个情况，就是我是受害者，我是受害者，我被别人欺负。但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受害者的意思是什么？是我用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吗？那现在问题是说，不是家暴者的问题，因为家暴者可以是路人甲，可以是路人乙，可以路人丙，但那个根本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吗？我自己会形成那种情况，就是可能我一直在有某些言行方式，让人家觉得。我是可以被欺负的，然后呢，我永远会是在委屈的状态，而且人家欺负我，他也不会有事。对啊，我就讲那个我那个朋友的故事吧，来这边上课的朋友，他结婚新婚之夜就把行李放下来，然后他打包穿布鞋打包要出去，他先生说：“哎，你要去哪里？”哦，我跟朋友约在三地门啊，我们要到那边去喝酒啊。你要去三地门喝酒？哦，对啊，哎，今天不是我们新婚之夜？是啊，我知道啊，你可以一起来啊。他说：“哎，拜托好不好？你今天不可以去。”他说：“哎，我结婚的目的是要让我的生活更快乐，我不会被你限制的。”呀，从此以后，他先生再也没有办法管他了。他把自己讲得很清楚。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质，你永远管不到我的，根本不可能让你管的啦。呀，对啊，新婚之夜啊，这个是这个 这个老师自己讲的故事嘛，所以我们可以讲了，对啊。那那个网络上也常常会有这个消息嘛，就是结婚，然后呢，三四匹马拉着他们走嘛，结果走到一个时候，他就跟那个马说：“你如果不再不走好，我就把你毙了。”啊，结果真的是没走好，砰一声就把他毙了，就把绳子拉掉，啊，变成三匹马，对不对？哎，再走一个城，另外一匹马又开始又不异常，然后你再不听话，我就给你毙了，就真的不听话，就砰一声又把他毙掉了。然后他太太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他说：“好，你再这样的话，你试试看。”阿弥撒贝拉开始，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说话了，这一辈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再也不敢批评别人。记住了，这是开，我想多少有点开玩笑了哈，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么深刻而强烈的信心的时候，谁能够管得到你啦？对啊，如果我这样，你是敢动我一下，我就立刻我们就完了，就结束了。你觉得他敢动吗？不是啊，我们不愿意做真实自己，我们不会把真实的感觉流露出来，我们不会把真实的不愉快流露出来，根本对方不知道的。我们都会怎么样？尽量去扮着一个委曲求全的脸，我们尽量想要去委屈自己来符合对方。那因此，对方觉得说：“啊，你就 OK 啊，啊，你这样就 OK 啊。”可是问题是，当你抱的时候，会比任何人抱得更严重啊！啊，你心中的不满有真的消掉吗？没有啊。那为什么你要到后来再来抱？你不如干一开始的时候就大家都弄清楚，我就是要这样过生活，这就是我的生活啊，对啊，但是不会影响对你的爱啊，对啊，但是我就是要这样做啊。所以我们的情绪常常在那种波涛浪漫之中，然后呢，你又不愿意放自己情绪全然的自由。那在这种不甘的状态之下，常常沉浸在哀嚎里面，然后呢，自己又有一个更高的这个标准，然后觉得自己一直在悔恨，一直在责怪，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像没做好，那你不是平白浪费了丰盛的资源吗？对啊，那有的时候坏的事情也是一种资源啊，对进展是没有帮助的啦齁。那我这里是提到一些概念，这是很重要的赛事概念了哈。你允许自己不好，好，因为当你允许自己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变好了。你允许对方不好，当你允许对方不好的时候，哈，你们的关系就变好了。好，那你允许婚姻出一点毛病，当你允许婚姻出一点毛病的时候，你们反而会有机会调整，因为。已知跟未知，它必须要是以未知当调整钮啦。已知是你们结婚嘛，未知是我有可能不跟你结婚嘛，对不对？那已知跟未知必须要做一个调整钮。那事情如果说一出生然后就含着金汤匙一直到老到死，那就是只有已知没有未知啊。好，就是937节第一句话讲的嘛，已知跟未知它必须要两边都存在。好跟不好必须要两边都存在，黑夜跟白天必须要存在才会变成一天嘛。春天跟冬天要必须要同时都能够存在，所以它才能够调整季节嘛。你没有透过冬天的调整，那春天的花怎么开？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有一个黑夜，有一个白天，有这样的一个好跟坏，是跟非，才会有二元对立的一个轮回式的循环啦。所以还是那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想了解自己的话，尽量去批评对方啦，严格的不要阻碍的哈，完全把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尽量去批评，因为没错啊，你尽量批评他，然后在他这些写了以后，去看我为什么这么想，然后这个用在我身上是不是一样是一样的。基本上你都会找到同样的东西，因为这就是所谓的焦点所在，不然你就不会有这个焦点了。刚才索菲亚就问我一个问题说，那到一个地方需要洒劲的时候，我们学赛事可不可以洒劲？我说如果你已经产生要洒劲的想法，你就赶快去洒劲了，因为你已经有想法说要洒劲，你又认为这个地方不干净了，对不对？ 那你已经有不干净的想法，你当然要洒净啊。哎，说那可是洒净不是我们所学的，不是信念创造实相吗？那你觉得洒净不是一个精神上能量，不然是什么？对不对？所以物质都是精神上能量，精神化的能量嘛，所以它还是精神嘛，对不对？你说感冒要不要吃药？当然要吃药，因为你已经相信要吃药，而且还问了说感冒要不要吃药，所以表示什么？吃药对你来讲很重要，你已经浇筑在这里了嘛，对不对？那就解它啊。所以好跟坏、对跟错、物质跟精神都可以合一使用啊。对啊，夫妻好跟夫妻可以很好，夫妻也可以不好。你不要一直认为说夫妻生活就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日子，那个是不可能发生的啦。你要允许夫妻之间有时候会有一些不愉快的情况。啊，因为应该是630几节吧，他提到说爱它会变化的，而且它随时都在变化。为什么爱会变化呢？因为想法不是在变化吗？爱从哪里来？从想法来的，不然从哪里来？你爱一个人从哪里来？从想法来。那想法会不会变？当然会变。那他爱你不会变，那才奇怪嘞。因为他的想法会变，对不对？所以他爱你会不会变？会啊。好，所以爱是会变化的，而且再来哈，没有哪一刻的时间是可以 hold 住的，可以 hold 住啊 ，hold 得住，可以凝住了。比如说我现在跟他结婚，对不对？那我现在的凝结的一个想法就是，郎才女貌，然后呢，各方面都很好，大家感情都很好。不好意思，那只是那一刻而已，下一刻就不一样了。明天早上起来就不一样，因为你是我老婆，我是你老公。那这个想法会不会产生一个不同的想法？既然你是我老婆，要听我的啊，会不会有这种想法？然后你会凝固一个情况，就是说他必须要跟那一刻，我们在教堂的那一刻，他说的那些很感人的那些话，他说一辈子那个，总而言之，那是那一刻，好不好？那它永远都存在，其实在你内心里面。但是可不可以变？当然可以变啊！不变不是变成死水吗？对吗？所以它随时在变化。但是当你要跟另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你要跟他变成一个家庭关系，跟他夫妻关系的话，你就是要了解所有的现状，现实是什么 ，true 是什么。比如说他现在脚痛了，那你就说，你跟我结婚的时候你脚没痛，你现在应该不要痛，可以吗？不行嘛，对不对？他脑袋以前很好，现在脑袋不好，可不可以？可以啊。他以前每天给你送花，现在没有了，因为那个要花钱的，对不对？可不可以？可以啊，因为那个现在的钱是我的钱啊。但我们结婚之后，你就不用送我花了，以前是花你的，现在是花我的，所以那个花就不用花了。所以美好是从不好美好当中萃取出来的啦，啊，钢是从铁当中去淬炼出来的嘛，对不对？美好是从不好美好当中淬炼出来，但你要淬炼好的东西，你也不愿意让不美好存在，你怎么萃取好的东西？这第一个，第二个，淬炼出来好东西会不会永远？不会啦，因为它每一刻都在改变，对不对？你曾经很漂亮，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凝固那个漂亮？不会啊，你有可能会变老太婆啊，对不对？你虽然很聪明，然后你有没有办法固定那个聪明？没有办法，你每一刻都在不一样啊。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一刻来凝固你自己呢？你为什么要他来对，要符合你当时想象中的他呢？你必须要回到现实嘛。什么是事实？他现在的表现就是事实。他以前装林青霞那个样子是骗你的啦，对不对？他林青霞那个默默的笑，然后脾气很好的哈，那个是骗你的嘛，对啊。那现在你就还虽然他是骗你，可是你还是回到现实嘛。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去接受他，啊。所以我们今天大概谈的主要的主题齁，横怪几个东西，就是其实你的生命就是你的思想，你的生命就是你的时间，就是你的空间，不，你的思想就是你的时间跟你的空间， 你的思想就是你的时空，你的思想就是你的现状，你的思想就是你的动量。你觉得我毫无力量，然后挣扎不出来，那是你的思想。好，那你可以换不同的思想。而这为什么可以换不同的思想呢？因为一切万有它有一切的思想啊，你换了就变成你的啊。我是想留一点时间，如果大家用实际的例子把电脑关掉，大家来实际操作看看，我觉得会比较好玩呢。好，那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部分大概是几个。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你现在的环境是你的想法所造成的，这是第一个。好，那你之所以有现在的信念，它其实是内在对外在化的表现，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你去记解任何当下的发生的话，或者是产生任何的不满，其实你是没有回到现实。那罪恶感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你投射一个更好的自己跟更好的他所造成的结果。那力量为什么会消失，为什么会产生，其实是因为你没有回到现实，也就是你没有回到你的想法。那当下力量在哪里呢？当下力量就是回到现实，还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现实真正的自己会是最好的自己呢？因为只有回到真实的自己的时候，你才可能有力道了，不然你根本移不动啊。好，那大概这些想法，而这些刚才提到说啊，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你现在过的生活，它其实是有上一个次序了，因为上一个次序才变成下一个次序这样子呀。我想我们今天先把它结束掉，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些实际案例的探讨，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